谢谢诗班。在我们领受信息之前，我们一段读经的时间，请听我读出《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一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第十二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读经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有苏传道与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被圣灵差遣的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无论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愿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恩邱牧师加入到我们的教牧团队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支持邱牧师，使他尽快的适应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牧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的讲道，来到了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章开始，焦点人物呢就从彼得转向了保罗，然后中心的地点呢也从耶路撒冷转向了安提阿。从这个时候开始，安提阿教会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一个宣教的中心。保罗的四次的宣教旅程，有前三次呢都是从安提阿教会出发，最后也回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向安提阿教会报告。巴拿巴和扫罗是教会差派出去的第一批的宣教士，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巴拿巴和扫罗是安提阿教会的主要的领袖，相当于是主任牧师和副主任牧师。教会把自己最重要的领袖差派了出去，这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们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圣灵对教会说话了。然后经文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呢，教会就顺服圣灵，遵照圣灵的吩咐，把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差派了出去。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被圣灵差遣的教会。被圣灵差遣的教会，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一章的八节， 也被称作为使徒行传的大使命。经文这样说，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临升天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整个使徒行传都是以这句话展开的。在五旬节，圣灵首先降临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就大得能力。保罗第一次讲，彼得第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受洗。第二次讲到，光是男人就有5000个归主。于是呢，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不过呢，随着福音的兴旺，逼迫也随之而来。斯提凡殉道，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大遭逼迫，门徒就分散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于是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圣灵呢随后也降临在撒玛利亚。当彼得四处看望信徒，在约帕看到异象的时候，百夫长哥尼流在凯撒利亚也看到了异象，于是呢，彼得就受哥尼流的邀请，进入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他的道还没有讲完，圣灵就降在哥尼流家里所有人的身上，标志着福音跨越种族传入外邦。这是我们上个月讲过的内容。到了第13章，圣灵继续的工作，从安提阿兴起了工人，去完成福音传向地极的使命。那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能够被圣灵选中呢？从既不是撒玛利亚教会，也不是叙利亚的其他的教会，单单是安提阿教会呢？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被神选中，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有3个特色。哪3个特色呢？第一，安提阿教会呢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第二呢，这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第三呢，这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今天早上，就让我们通过学习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个特色，从而更好的来一起建立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大大的被主来使用。首先呢，我们来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这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作为叙利亚省的首府，当时呢是罗马帝国的3大城市，它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然后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也包括羡慕犹太信仰的一些外邦人。那安提阿教会是如何成立的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19到21节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呢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当别的信徒只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开拓者们一反常规，他们给希腊人传福音，也就是外邦人传福音。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神不单单拯救犹太人，也拯救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人。因此呢，他们打破了常规，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他们的努力下，产生了跨文化、跨种族的安提阿教会，同时呢，也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和支持。 因着安提阿教会有开放的胸怀，他们能够接纳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从而也向圣灵开放了自己，因此圣灵更容易向他们来说话。这个时候呢，我想到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参与了南亚客工的服事，比如说我们当中的小莲姐妹、明月姐妹还有竹梅姐妹，也有人呢参与了印尼邦雍学习华语的服事，比如说有耀协弟兄、王来姐妹、文翠姐妹、玉玲姐妹、全华弟兄等等。这是一个线上学习华语的一个事工。在事工当中呢，当接触到不同种族的人以后，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胸怀就会更加的开阔。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说自从参与这些服事以后呢，更深的体会到了神拯救万民的心意，因此呢，与神的关系也更加的亲近了。安提阿教会不单有跨文化跨种族的一个会众的群体，其实他们也有一个跨文化的领袖团队。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涅并扫罗。从经文当中列出来的这个五个领袖的名单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安提阿教会的特别之处。第一位是巴拿巴，他其实是来自塞浦路斯。第二位尼杰的西面只是来自非洲尼杰河一带一个名叫西面的人，由于他来自非洲呢，尼杰也是指皮肤黝黑，因此在当代译本呢直接就翻译成说绰号为黑人的西面。然后第三位领袖呢是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也是地名，泛指就是地中海的南岸，也就是现在的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一带的地方，也就是他是这一带地方的一个人。第四位是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涅，也就是跟西律安提帕王一起长大的名叫马涅的人。很明显这一位是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他是明显是属于社会的上层人士。最后一位，第五位我们是最熟悉了，也就是来自大树的扫罗，也就是保罗。在五位领袖当中，有至少有四位是来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这个组合代表了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团队是一个跨地域跨阶层跨文化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更能够敏锐于不同的需要，更有利于开阔视野，使教会有一个更加开阔的胸怀，能够接纳不同的文化和群体，从而也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在前两个星期，我们的教牧和事工团队一起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一个退休会，在蔡牧师的带领下呢，我们众同工聚集在一起，为教会未来两年的事工方向进行研讨和祷告。其中呢，有一个环节，就是蔡牧师让我们每位同工列出来两到三项自己所认识的怀恩堂的一个特色。然后同工们呢就纷纷地走到前面，把自己心目当中所认为的怀恩堂的特色呢写在了黑板上。在这个列出来怀恩堂的这些个特色当中，我看到有三个列出来最多的三个特色，就是拆船、跨文化、多语言。从这些个特色当中呢，我看到了安提阿教会的影子。我们的前主任牧师陈芳牧师和师母，刚好他们今天也和我们一起崇拜，他们在35年以前 接受教会的差派，到非洲尼日利亚去宣教四个月。或许呢，我想也是受到了安提阿教会的启发，感恩我们的前辈，体会到了神的心意，让教会有差传的意向，愿意去服侍不同的群体，愿意接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种族，也让我们以安提阿教会为榜样，体贴神的心意，让教会保持浓厚的差传文化和意识，从教会领袖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热切的传福音的使命和负担，这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 DNA。 如果失去了这个，可能就不是华人堂了。当然呢，这不仅仅是我们教会的 DNA， 也更应当是普天下所有教会的 DNA， 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 DNA， 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来体会到神的心意。这是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色，他们体会神的心意。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色，这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这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当圣灵向安提阿教会说话的时候，教会正在做什么呢？经文说，他们正在侍奉主，进食。侍奉这两个词呢，其实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含义。我们所理解的侍奉，可能就是指做事情，就像马大一样忙于事务，但其实并非如此。侍奉这个词，希腊文最初历史是指雅典立法当中政府的一些服务的项目，后来呢，被用在宗教和祭司制度上，特别指圣餐的服事、赞美的服事。这个词后来逐步的演变呢，成为用来讲述敬拜的形式。现在所用的礼拜和敬拜，其实就是由它延伸出来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一节，这里边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边呢，“侍奉”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指敬拜。当然，英文的翻译就可以看到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当然这个侍奉，这个敬拜呢，也不单单是形式上的敬拜，而是以生命的能力发挥各个器官的作用，在理智、情感和意志上去敬拜神。安提阿教会的所有的人，不单单是领袖、先知和教师参与敬拜和侍奉的工作，而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会众，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参与服事敬拜神。当群体一起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名最能够得到荣耀了。当年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天使正在赞美敬拜神，天使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对主最重要的服事就是敬拜。安提阿教会没有失去侍奉的焦点，他们带领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主，于是圣灵就对他们说话。一个敬拜的教会，圣灵会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因此我们每个主日的敬拜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敬拜当中，我们不是旁观者，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我们都是参与者，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投入到敬拜当中，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安提阿教会也不单单是敬拜侍奉神，也以进食祷告来侍奉神。进食呢，在这个经文当中，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一共出现了两次。 圣经每一次提到禁食的时候呢，总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敬虔的犹太人常常有禁食和祷告，我们的基督教呢也延续了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为了寻求神的旨意。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在为地方教会选择爱里长老的时候，每一次他总是禁食祷告。正如耶稣当年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是彻夜的在山上祷告。安提阿教会以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圣灵就向他们说话，指明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主的工，也就是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当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全体的教会再一次的禁食祷告，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如果没有神所赐给的能力，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教会领袖呢，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说明教会接受了圣灵的启示，顺服圣灵的带领。虽然只有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出去，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整个的教会，他们的事工既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也有安提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一起共同的参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以祷告来支持教会，以祷告来开展我们的事工。对于当今的教会来说，最缺乏的并不是金钱，也不是人才，更不是资源，而是祷告。禁食祷告就更加的缺乏。教会花很多的时间策划很多的事工，但如果不花时间祷告，切切的寻求神的旨意，事工就常常会虎头蛇尾，没有果效。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太想以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了。我们常常忘记，如果离开了神，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安提阿教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他们不单单是一间寻求神旨意的教会，他们也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他们更是一间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当两位的宣教士被圣灵差遣以后，巴拿巴就带着扫罗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开始了宣教的旅程，启动了福音向外邦差传这样一个过程。这次的旅程呢，是从塞浦路斯东部城市萨拉米开始的，然后经过瘸岛到达了西部城市帕佛。经文呢，重点记载了在帕佛所发生的一件事，也就是两位宣教士和一位假先知的交锋。正是从这次的交锋以后呢，扫罗不再叫扫罗了，而是改名为保罗。正是从这一次的交锋呢，保罗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呢，说出来一番不同寻常的话。他严厉地斥责了抵挡真道的假先知伊律马。我们来先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邪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哇，这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保罗大有能力的斥责，他的能力，他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很明显，能力来源于被圣灵充满。事实上呢，另外一位宣教士巴拿巴同样是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24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 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的人归附了主。由此可见呢，巴拿巴和扫罗这两位宣教士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只不过他们两个人的被圣灵充满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巴拿巴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平和安静，而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激烈而且富有传奇的色彩，一句话就让这个假先知瞎了眼，这真是太神奇了。但是他们两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带领别人信主归入基督。说起来被圣灵充满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什么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吗？正如解经家一位英国的牧师摩根，他曾经讲过，他说在新约圣经当中被圣灵充满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呢，是指满有圣灵，这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的，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具有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第二呢，在必要的时候，当有一项特殊的事工需要某人去做的时候呢，圣灵也给予特殊的装备，让他大有能力去完成这项任务，这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保罗斥责假先知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灵充满的第二种含义。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就得到了清晰的洞察力，他看穿了假先知以律马，他阻挡省长施求保罗认识神，如果不把这位假先知揭露呢，神的道就无法通达的传达出去，蒙蔽的灵魂呢就无法得到拯救。正是为了使施求保罗得到拯救，圣灵就充满了保罗，装备了保罗，使他成为审判假先知的一个工具，对假先知做了瞎眼的这样一个判决，让他暂且不见光明。借着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方伯也就是省长施求保罗归向了基督。由此可见呢，圣灵充满是为了主的道得到传播，神的子民得到拯救，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和好处。有的人以为圣灵充满呢，就是指的某种神秘的主观的领受或者亮光啊，也有的人以为圣灵充满必须要说方言，或者必须要以某一种的方式去喊叫，以某一种的方式去祷告敬拜或者赞美，甚至必须跌倒在地上满地打滚，然后泪流满面手舞足蹈等等，这些都是对圣灵充满的一个误解，很容易使教会造成混乱。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有11次记载被圣灵充满，但其中呢只有2次提到说方言，但是其中的每一次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必然要提到神的道被传开。正如神学家加尔文所说的，说神的灵和神的道一起来做工，如果离开神的道，单单追求圣灵的充满是很危险的，让我们既不忽视圣灵的工作，也不可离开神的话，过分去追求个人的感官体验，在信仰生活中这两者要平衡的进行。安提阿教会不单单被拆出去的两位宣教士被圣灵充满，其实整个的教会都被圣灵所充满，因为他们听到了圣灵跟他们说话，体会到了神的心意，积极地去传扬神的道。因此安提阿教会实在是一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虽然他们没有说方言，也没有跳灵舞，他们却把自己的主要领袖差派了出去，这实实在在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能够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看到失丧灵魂的宝贵。 在当今的时代，我们或许不需要把主任牧师拆出去了。基于新加坡在全球的一个战略的位置，以及国际交往的一个增加，神已经把未得之名放在了教会的门口。我们待在新加坡，就可以接触到其他的族群、其他国家的人。最近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有好多位，甚至达到十位左右的来自中国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大概只有十五六岁或者十七八岁，在新加坡的来读高中。可能我听李丽传道介绍，有可能有四个左右的学校。这些孩子有的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啊，也有的人可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啊。他们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他们有的时候来我们华语崇拜，有的时候也去到青少年崇拜，但是呢，他们去这两个崇拜呢，都是有一些的困难的。在上个月，在中国朋友团契举办了一次户外烧烤的活动当中，我有机会跟其中的两位有一些深入的交流，知道他们目前的挑战，比如说有学习英语的难处、环境和文化的适应等等。其实他们非常需要有人陪伴，给予一些生活和信仰以及人生的一些指导。对我们教会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跨代的，甚至是跨文化的一个服事。这也正是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机会。我们所支持的薛教士李丽传道呢，目前正在策划这项事工，他非常需要在座的弟兄姐妹给予大力的支持。愿主来使用我们，当我们愿意开放自己，愿意多走一里路，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时候，圣灵就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最后呢，请让我做一个总结。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听到圣灵向他们说话，这是因为他们不但是一间体贴神心意的教会，也是一间敬拜和祷告的教会，他们更是一间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让我们来效法安提阿教会，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和人群，继续被主大大的使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里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愿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像安提阿教会那样体贴神心意的教会。愿主你使用华恩堂，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